出来，就是其他的人，就是他们是怎么样看基督教世界的啊，给大家一些参考。那具体真正的那个教义，待会儿请苏老师来讲哈。那如果你们要原稿的话，可以跟我要，我可以告诉你们网址在哪里。那第一个的话，我就是有一本书叫《如果没有耶稣》哈，那个是作者是那个甘雅各，他是那个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哈。他这本书里面他有16章哈，他就是比较讲到基督教对各个方面的影响，比如说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对教育的影响、对科学的影响、各个方面的影响哈。那最重要的我都没有看，我只看了他第16章，因为昨天晚上看的。他讲到完成我们的任务哈，那我就比较关心他这一 part， 因为他到底对基督教跟这个世界的观念它是什么观念哈。所以他第16章一开他就讲到说我们在世上的任务，所以他的观念是说我们应该把世界，就是因为一个是基督教的世界，一个是我们看得见外面的这个世界，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哈。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个世上的一切的潜力跟世上所有的领导所有的领域跟机构都带到神的荣耀面前啊，叫这个世界，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就外面这个世界，它比较可以是来荣耀神哈，把这个世界带到十字架的脚前，让它降服于神。所以他讲到他在第3行讲到说哈，他说这是指世上所有的机构跟组织，比如说婚姻家庭方方面面，他前面15章讲的那方方面面，他认为都应该归在他荣耀的下面哈。所以他特别讲到说，他说在那个我们在世上的任务那个标题下面第二段，他讲到说他认为令人惋惜的是，过去教会在过去的七十几年到100年当中，对这个世界他影响的发挥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少哈。那他中间提到一点，就是说就是所谓的俗世哈，就是胜过这个世俗哈。他举到哈佛大学的这个例子哈，你们可以看，就是其实最一开始哈佛大学他建立的目的是培训传道人，但现在他就已经完全走样子了哈。所以他个人认为说，在教会学校跟神学院设立终身的教职的话并不好哈。所以他说只要他还做这个神学院的院长，他就不会再设立这个终身制哈。那他有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完成这个世上的任务，他认为最大的就是爱，他有讲这个爱哈。他中间在那个讲爱的那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那个地方，他有提到，他说据报道现在世界上有23500个基督教的教派哈。所以他最后的结尾哈，就是在最后这一页的最后一行，他说我们只要全心的去做，就是在我们周遭的那个小范围发挥影响力，荣耀他的名。所以这一部分比较是神学院的院长哈、校长哈，他的观点是说，真的是在方方面面都要他们使他们荣耀归在荣耀神的下面啊。那翻过来这一面呢，是有选那个有一位他也写的叫凯文，他写的是教会与世界哈，他主要是读齐克果的那个抨击基督教世界。那个齐克果就是前一段时间讲的那个我们实在听不懂的那个存在主义的那个人啊。那这个里面这篇文章特别讲的说，他其实还是一位很活跃的基督徒哈。那他生活，他是丹麦，他那个时候是政教合一，所以他大概他最后的生命里面，他就一系列的文章，他就是抨击当时的那个基督教的世界哈。所以他认为说啊，在第二自然段的最后一行，他认为说按照新约的这个意象的话，基督徒跟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对立的关系。所以他，我想他这个比较悲伤，他当时在丹麦的那个条件下，因为那个丹麦当时真的是政教合一，真的是教会生活比较是形式，你出生之后只要是你这个国家你就可以去入教这样子哈。那在第四段的话，第二行他特别讲到说，所谓基督教世界的根本问题就是说教会向世界跟价值观妥协，讨好世界，所以他就觉得消弭了那个基督教跟世界本来应该原有之间的那个对立哈。那在下面一段的第3行讲到说，齐克果提醒我们哈，说这样一种调和福音跟世界的心态跟做法，他认为并不符合新约的精神哈。那这个作者凯文，因为他是评价这个齐克果的这个抨击基督教世界，那他 就是引用这个齐克果教，因为齐克果认为说不可能哈，说是基督教跟文化可以融合成一个所谓的就是完美的一个基督教文明，说福音只有打了折扣之后你才可能有这种结合，这表示他的观念了哈。那当然凯文他重点是说我没有引到这个地方，他重点是说他还是，我觉得凯文这个作者他还是建议我们真的要跟世界要有一些的联合，但是我们要超越这种联合。他重点强调说我们个人的灵命的建造很重要哈。那这是就是我引的第二部分。那齐克果谈到那个新约哈，那我第三个部分我就正好有看到一个新约教会哈，看到一个西安圣山哈，我是有请教一位弟兄，他说这个江端仪哈，他说他是异端了哈，待会儿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异端，但他确实我看他的东西，他特别讲到说今天的基督教的世界为什么不能够满足神的心哈，他有讲他的几点了哈。那我觉得他比较是在异端的里面，他讲到说第一哈，分宗分派不合圣经哈，现在教派很多。第二他说名称不合圣经，他说以前的教会比较多是哥林多教会啊哈，罗马教会，现在都什么堂啊灵粮堂啊，是不是都不是这个以地名哈，就他的一些观念了哈，那我就不细讲。那第四个我有引用的哈，就是伊斯兰他们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教授，他怎么样来看基督教世界哈。所以他一开始提他说常常就是第四项第一点，他说伊斯兰教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穆斯林常常问说基督教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哈，那有些人就说他们会宣教，他们会做慈善事业，他们会怎么怎么样。但是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说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哈，据他这个阿里先生来看的话，现在基督教不用说发展，就是连保持已有的这个教民的数量已经是很困难的了哈。那他认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正在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仰危机哈，他有一系列的数字哈，比如说他在德国《今日基督教报》那个地方讲到说92年的时候哈，大概有40%的人进教堂，到99年的时候基本上10个人中间每星期去教堂的只有一个哈。那他特别然后在下面写的，当然哈，虽然有些教会似乎基督教好像似乎是很兴旺，但是呢他也真正的人数也不代表他就是全部都是他有真正的信仰哈。那他也有，因为他是个伊斯兰教的世界，他特别有真的是就是针对基督教徒的，说口号上是要口头上，在第三点那个地方讲，他口头上要勤奋啊节省啊忍耐，但是他后面讲，他说他其实他们消耗全世界1/2的资源来满足他们的贪婪跟物欲哈。那这个第四个方面我引的比较是就是其他的伊斯兰教他们怎么去看基督教的世界哈。我翻过来哈，有几个思考点，那就是我今天大概简单想了想之后就是想到说这些点哈，那我也没什么答案了但是第一个就什么是宗教，那下次苏老师说他会讲这个哈。那宗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第二个就是说基督教怎么像面对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还有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冲击哈。那我记得我在接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说我可能不太会讲这个题目，然后苏老师就说你可以去想一想说怎么样的教会是一个你认为理想的教会哈。那还有就是说神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灵，那就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教会或每个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全部的真理哈，是不是神。还有一些就是理性的思考，我们理智到底跟我们生命的追求的一些思考点哈。那最后第六个就是哪些基督教就是一些不能改变的基本理念。那这个地方比较是在那个就是前面那个讲义的第16页有大概提7点哈，就是我们需要坚持的基本理念哈。所以我大概就是这些总结。
我想研究宗教是很有趣的哈。我从10几岁就对宗教很有兴趣，到现在还觉得还在门外，没有什么入门哈。但是按照汤恩比讲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寻求宗教的历史。汤恩比是一个很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寻求宗教的历史。那刚刚我的姊妹她拍个问题给我，什么叫宗教？ 我记得在第一堂啊考试的时候，其实就讲出来，小陈就知道答案了。我们说宗教能够很精确的定义吗？我们说什么？可以不可以？你们都忘记了，上帝的归给上帝，撒旦的归给撒旦，这个凯撒的归给凯撒，老师的归给老师。我们隐然的知道什么叫宗教，但是我们不能很正确的定义什么是宗教，因为宗教的定义，我发给你那边有没有那个孔子的这个宗教态度有没有？没有给你这个哈、哦，有哈、哦、有哈、哦，就是说那边有很多那个宗教的定义嘛，那你要看哪一种啊，是不是哈、哦？但是基本上我们说宗教会处理三世的问题，就是说前生前世、今生今世，还有呢来生来世。所以就儒家来讲，他只是处理什么？他只是处理什么今生今世。所以儒家不是儒家，但是如果变为儒家的话，就要处理来生来世的问题。所以科学不是什么？不是宗教，因为科学只处理什么今生今世。所以一个人快要死掉，他会不会请那离眼者去？他会请苏牧师去，请什么？请和尚去，对不对？请宗教人士去。因为宗教人士是怎样？他会思考面对来生来世的事，还有呢前生前世，所以好是不是还有今生今世，那当然我们不相信所谓的前生啊，但是整个宗教来讲，广泛来讲，他们是处理这些事。所以处理三个问题，一个是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生在世界上干什么，这是人生三大问题嘛。所以这是哲学问题，也是什么，也是宗教问题。宗教处理我从哪里来，所以你信了耶稣，你知道你从哪里来？我从上帝来，我要往哪里去？归上帝那里去。所以你如果临终前还很健康，牧师连问你说：“天子辩，你知道你死后要去哪里吗？”让你有一个什么平安？你知道你要去哪里？还有你人生的目的，这个信仰教导的第一条是什么？Westminster 的信仰教理问答第一条，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荣耀上帝，而且永远以他为乐。这是教理问答第一条哈，我们现在的已经很少是这个讲，这你要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荣耀上帝，永远以他为是，这是在以赛亚书嘛？神创造我们是为了什么？叫我们述说他的什么美德？哎，美德，哎，对，好，所以这是这个宗教哈。好，然后我们。当然刚刚你问我说这个西安教会是不是个异端啊，我个人比较觉得他们是极端啊、哎、我个人比较觉得是他们是极端啊，是这样子啊。那然后他说这个教会啊，圣经中的教会都以地方命名如更多教会，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啊，所以林良堂你不要改名字了啊，普旦教会也不要改成什么地名啊，我想没有什么关系。有人说为什么是不是香蕉园教会，是葡萄园教会，橘子园教会啊，其实这个都没有关系哈、哦。对，那刚刚你讲的最后一段，讲到这个基督教很多的丑闻嘛哈，基督教神父的一些的丑闻哈，啊这个一样哈，啊还有基督教会慢慢成为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的什么的宗教，而且所谓的这个基督教国家消耗全世界一半多的资源。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忏悔，我们要过简朴生活，是不是？好，这是一个反省啊，这是非常好的。还有关齐克果，齐克果他当时是生在所谓丹麦，丹麦是这个政教合一嘛，所以一个人生下来你就是一个什么教徒，所以他们一生成立教会三次，生下来的时候这个你就洗礼嘛，然后结婚的时候一次，然后最后是什么？别人去参加你的什么最是礼拜，所以。一贯作业，从出生到结婚，但是他们不是什么真实的基督徒啊，是这样子啊，所以但是啊、这个齐克果当然他是一个比较严厉的这个立场在批评基督教，他是这个爱之深则之切哈、啊，然后他这一段也讲到这个文化哈、啊，当我们在讲这个基督教。福音化或者说中国福音化福音中国化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要为了福音 这个把福音本色化，就强调个本色，也不要把中国的文化要跟基督教信仰把它联合，就想牺牲了什么福音的真髓哈、哦。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哈、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所谓真实的基督教？真实的基督教说，有些基督教是可以什么，是可以让步的，有些是什么？有些是不能让步的，有些是它的本质，有些是它的什么？是它的表象，表象可以改变，但本质不能变，是不是啊？异端就是说，他说他是基督教，其实他不是基督教，这叫异端，像摩门教，对，对，还有摩门教还有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说他们对耶稣，比方说很简单，对耶稣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他们这一点他没有办法站立得住啊。那极端只是比方说那个这新约教强调那个血水圣灵，这没有关系啊。血水圣灵圣经也有讲，但是只讲过一次嘛，对不对？他只讲过一次啊，血水他就是，所以极端就是说抓住这一点。还有比方说地方教会的立场，比方说教会所跟新约教会，他强调那个教会，所以他强调一个都市只有一个教会嘛，好，所以形态叫做家嘛。他们强调这，但这一点其实比较极端一点而已。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种会所出来的也不强调这一点的，那他们强调这一点没有牵涉到我们基本的信仰跟道德，所以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称他是我们的朋友。比方说有些是蒙头派，他机会一定要蒙头的，也没有关系，他蒙头就蒙头嘛，就像男生喜欢戴帽子来教会，这没有关系吗？对，有那个蒙头派，还有那个哭重生叫极端，台湾有哭重那个大陆有这个哭重生，哭重生说。他每一次聚会都要哭，你中午到培训了，第一场都是哭的，因为他觉得哭，他一定要，反正都要哭就对了，因为他信主的时候，他的经历是哭嘛，因为耶稣多爱他，他就哭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又说你要信主，你现在重生也要向我哭，而且听到有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是他的经历嘛，那有的人没有，像我都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呢、啊，
要哭三天，
对。那其实是，所以这个叫什么？比较极端。那灵恩派也有些比较极端的、啊，对不对？圣灵充满要讲方言，不一定嘛。有些人圣灵充满从来不讲方言的，对不对？
所以异端唯一就是基督论出问题。
不只是基督论出问题，有可能是圣灵论出问题，有时候基督论出问题，有时候是是圣物圣灵出问题。但是呢，极端不会，极端它基本上都没问题，它只是在这个。这个少部分不是最主要的真理上，他就是说比较偏重的这一点，是这样子。比方说一个人他一定要去来讲方言，这没有关系啦，因为这是他的经历，但是你不要说他是异端呢，就极端一点。好，我们再继续看哈，继续看，我们看295页哈，就是说基督宗教必我避免要会面对什么，面对第一说信仰生活的经验会凝结为什么？凝结为教条，这个就是我在我们的讲义的第14页嘛，有没有？讲义的第14页，所以第一是教条，所以活泼的信仰会成为什么？会成为许多的信经，这个亚拿他就是圣经，尼西亚圣经，我有一本专门讲圣经，哦，这么厚啊，历世历代最重要的圣经啊，这个赵忠辉他翻译的哈，但这样的话会变为什么？神学博士不相信神。因为他研究了很多，到最后他不相信神了，变为邪恶神学，变为这个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是将哈佛创立的，耶鲁大学也是一样。其实所有的常春藤大学都是基督教学校，是真理神学生，但是到最后他们不相信神，因为研究的太多了。所以他们可以双脚站立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双膝跪下敬拜上帝，这是第一点。所以成为教条，成为僵化的教条。第二，在296页，也在54页的里面，信仰的经验被冻结在什么？冻结在制度的里面。教会开始产生圣品制度，对不对？开始教会开始有财产了嘛，对不对？因为奉献多，他就去买糖啊，然后就累积财富嘛，然后为了这个争取法律的保护嘛，然后他失去了力量。所以彼得可以说，经营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的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但今天是什么？经营我都有，但对不起，你去找杨医师治病。但我不能奉拿撒的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而且 真正基督教的经验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仆人，成为一个给的，成为一个给的，你要给出去的。但今天怎样？教会怎样？却陷入这样的一个这个陷阱里面，为了维护这所谓的教产教会的财产，教会跟教会一样打官司啊，然后教会离开以后说，我们要分财产呢。第三，教会生活被什么？被传统所取代。教会的生活，我们以为按着教会的传统生活的人就是基督徒，但是不一定啊。你在教会很久了，你也洗礼了，你也领圣餐了，你也十一奉献，参加主日崇拜，就是基督徒。这个不一定，这是宗教徒，叫教徒啊，说教友，对不对？有教就有嘛，没教就没有。而遵守这些传统仪式的，也很少注意到礼仪传统在宗教上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不知不觉成了所谓的基督徒。这就是奇特我讲的嘛。他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因为爸爸带我去，我就去嘛，所以那个传统不是不重要，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去看传统，我们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我们不是说这个否认传统的重要，但是传统我们要很小心。第四就是文化，所以西方就通常我们讲到教会，就会跟西方的文化怎样连在一起，特别跟资本主义连在一起，所以那个。因为基督教讲什么？讲这个勤俭，讲这个六日要殷勤工，要殷勤做工，特别是在加尔文的思想里面，所以他们有资本主义跟基督教伦理的关系，所以所有资本主义产生的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因为你拼命赚钱，但是你很勤俭，但是你没有花钱嘛，除了十一奉献以外，所以你就累积资本了，所以慢慢就形成所以教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会采取的世界的价值观、组织体系跟所谓的什么，所谓的成功神学，所以基督教的国家就很强嘛。在这个，在16世纪是西班牙，在19世纪是英国，在20世纪是什么？是美国。所以三分之二的欧洲的国家都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什么？是不正义之战。你现在美国里面的感觉，你去英国，你去欧洲，他们是很讨厌美国的，是这样子，因为美国这个财大气粗嘛，对不对？也没有找到这个杀伤性武器啊，到现在没有找到，其实只是这个，可能是这个萨旦胡森他这个不敢承认说他没有嘛，就没有，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看这297页的导数第二行。是我们必须承认，这四种发展，教条、制度、传统文化，都是不能避免。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些，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尽量保持什么？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什么单纯性，就是 KISS， 要记住 ，Keep it simple, saints。Keep it simple.圣徒啊，保持单纯吧。这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被这个被弄到集中营去，有一个姊妹嘛 ，Terry Bone， 他这个从集中营，他这个没有，就是死里逃生了，所以他就去演讲嘛。所以他在大学演讲，有一个大学生跟他讲说 ，Terry Bone， 你讲的太什么太简单了。他就问他说，大学生你知道什么叫做亲吻吗？ KISS， 他说我不晓得，他说 Keep it simple, stupid 就说你啊，我们要保持不要单纯，因为耶稣说什么？不要禁止孩子来到我面前，在天国里面的都是什么？都是小孩子，大人要像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今天都把它复杂化，特别是我们 Silicon Valley 哈，现在当牧师很难了，现在当牧师都要有什么这个 D 的哈，所以我常常笑那个 PhD 就是呢 permanent head damage， 头脑永远坏掉的，对。所以我记得那个 Ken 跟 Annie， 如果知道他的话，他在阿根廷，他在这个乌拉圭为我们祷告，他说看到我们西谷的每一个人头都很大，然后要进入这个天堂的门都挤不进，因为头太大了。 但是我们要心要大，心要大你可以，因为心很柔软啊。所以哈，你们不要太在意你们在神学的成绩，那都是参考用的，真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信仰与教条是有它的什么？是有它的这个，是有它的功用的哈。对，我们看那个298页的导数第二行，我们不可夸大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对教育如果有正确的了解，便可以知道它有两种功用。第一是什么？可以叫后代的人不再浪费精力重新研究问全部的问题和解答。第二，可以警惕后人不可踏上某种可能的途径。在那个我的讲义的15页嘛，哈，讲义15页的第一行有没有？在某个宗教里面，总有一些分析术语的天才，把信仰理性化，有没有？像聚会所，其实李长寿是一个很典型的宗教天才，你知道，他是很典型的宗教天才，他成为堆积如山的这个著作，但是呢，叫以后的人不要再重新浪费精力哈，比方说应该发明汽车哈。我常常跟我儿子讲啊，你要搞汽车，你要去懂得别人怎么做，你不要自己避免造句啊。你所想的那个方式，人家都想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你不要说我要独创一个独特神学，这不可能啊！你想出来，人家都想过了。所以所有的异端都可以在什么？所以基督教的异端都可以在什么？教会的历史里面可以找到它的根源，真的。所以所谓新的教义都是什么？都是有问题的。好，第二啊，这个信仰与制度，制度好不好？我们在15页哈，就我的讲义的15页哈，每一个新的基督教教派开始应用时，都存心不想成为一个机构跟组织，想保持初代教会的单纯，但是事实上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连使徒们都需要面对实际的需要，显出器皿职事，有没有？保留在各教会也安立长老和执事嘛，然后来处理日益庞大的教会的事务。然后在教会宽敞中，没有所谓的专业牧者，但是以后有一些特别有才能的信徒渐渐出人头地，责任就落在他们身上嘛。本来是没有信徒，现在信主的，信主以后就要读经一年一遍了，然后就开始去参加主路学，然后成为小组长，然后看他越待越好，就变成区长，区长说太忙，就变成区牧，然后就去上神学院了。所以就像你们一样，教会的责任是，你读了丰收神学院，你要教主路学啊。对不对？责任就落在你身上了，所以你就开始当传道了，对不对？他们就请你去了啊。所以当信徒的数目逐渐加增的时候，教牧工就越来越繁重，所以那些在社会上谋生的基督徒就很难利用他们的空暇来执行教会的全部工作，所以就没有办法怎样做 part time。我们教会的英文牧师他也常常就哎呀，这个因为一方面到做 full time， 你决定要做 full time pastor 很困难了，他也在想想 quit the job。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一定是这样子。我相信这个音波可能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有你会这样子哈。我以前也在教书啊，一方面教书也这个讲道啊，也传福音啊，也带查经啊，也赶鬼，到处都错，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困了教育哇，这个专职当传道人真的是很好，每天读经祷告啊，真的非常好。我说又有钱了，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不过这个要一步一步哈，所以就产生所谓全职的牧师、全职的传道人哈，甚至教会发展到一个地步，必须有专人来处理财产，有没有？像我们家不是很大，但是需要有 part time 的同工来处理教会的这个财务，还有总务，还有文字传播。比方说这个台务有专门搞这个文字工作的，还有这个电台，这，所以每个部门都有他的主持人哈，然后他们付出代价也得到报酬，就产生了制度。这是没有办法，这是必要的恶。就像那个葡萄牙教会，葡萄牙教会他们希望怎样？他们的制度怎样？越松越好，他们的组织越松越好，所以他们没有长老，没有执事，整个葡萄牙的系统没有信徒大会，没有这个会有名单，没有。他们的董事也是很松散，只是向政府立案而已，所以同工会尽量不要开很多，我们教会两个月开一次就好了。这是故意的，让他松散一点。但是呢，我知道有一天怎样，这个部门会越来越多了，不免会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哈。然后第三，信仰和传统，我说传统的生产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哈。 第一代的基督徒跟第二代基督徒跟第三代都不一样。第一代的基督徒常常说，哎呀，第一代基督徒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冷淡退后，对不对？因为第一代的基督徒面对的是最真实属灵的挑战，但是呢，第二代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要训练他们怎么好好爱主，这叫什么？我们的下一代嘛，我们下一代就讲英文的，对不对？这个听也就成立英文部哈。但是他们的教育背景、他们的思想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呢，通常这些孩子呢，第二代的孩子在出生不久就被献给上帝了，被父母献给上帝，有没有？献儿礼嘛。父母说我要用什么基督教的方式来养育他。但是呢，他们也是在比较安静、安闲的环境中长大。他们进入教会是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所谓到了天黑久，他就不跟着你了哈。所以第二代的基督徒在平稳安静的环境里面，比较不需要面对所谓属灵征战，也有他的好处。他们会产生什么伟大的宣教师、伟大的学者、伟大的传道人。但是有时候传统也成为他们信仰的拦阻，因为他们没有第一手跟神接触的这个资料。所以呢，传统有可能成为信仰真实信仰的河床和渠道，使信仰的活水奔流于其间，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可能什么成为挂名的基督徒也有可能。所以很多牧师的孩子都不想当牧师，他想当长老，来管什么？来管以前那个长老管牧师的长老的儿子当牧师，我要管他。第四，信仰与文化。十五页哈。信仰文化，信仰，请音波帮我们念好了，有没有？信仰有它的弥漫性，
因为信仰有它的弥漫性，它必然影响人生的各个部门。西方的法律都渊源于罗马法，而英国的普通法都受到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而犹太基督教以休息日为安息日，也逐渐在非基督教的国家被接受，甚至无神论的国家。宗教与文化是不应该分开的，若是宗教希望生存于真实的世界中，就无法自觉于整个社会。若是我们一开始就在寻找纯粹而未受污染的宗教信仰，我们大概是找不到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所遇见的宗教，你都可能发现自称纯全的信仰其实已掺杂了某种文化的混合物。所以每种信仰都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一方面，混合物可以使宗教发生实际的果效，如 potluck 复活节的彩蛋、圣诞节的圣诞树、卡片、圣诞礼物、装饰的圣诞灯、感恩节的火鸡、结婚的婚纱、点通心烛、戴戒指等及慈善工作、球类运动、为慕道友提供实际的帮助等。但是如果混合物过多，就会使宗教变成不实际的东西，失去它原来的本质。
好，谢谢。具体到宗教，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宗教不能脱离文化，所以美国人有美国人他的表达方式，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台湾很少什么 potluck， 对不对？复活节也有，但是也没有找彩蛋呢。那但是呢，现在怎样？连中国大陆圣诞节也是有圣诞树啊。不相信主的人，他也去买圣诞树，也有卡片嘛，圣诞礼物嘛，等等。感恩节他们吃起这个火鸡的，在台湾这个结婚没有点什么同心烛，现在要点同心烛，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不是宗信仰的本质，但是呢，是他的文化。但所以这些的附加物可以，但是如果太多的话呢，那就成为问题了。比方说你这个慈善工作，教会就变成什么？这个社会运动啊。就变成一个慈善机构，那这样就有问题了哈。所以这个要，所以宗教有它的弥漫性。那像那个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现在基本上在整个世界，他们都可以接受了哈，是这样子。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这是一个文化。然后接下来十六页，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那个瑞芬帮我们念好不好？十六页的第二段。
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使福音的本质重新成为我们社会的活力， 特别是西方教会必须以新的谦虚的态度，从以往的错误中学习功课，分辨何为福音的基本要素，而把那些西方人士所珍惜而偶然累积但却是与基督信仰不相干的东西除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同样福音的种子却能够长出不同的结果。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永远是有一定的标准，比方说一夫一妻，但是相同的葡萄树的种子也因为土质、阳光、雨露的不同，吸收不同的营养成分而产生不同品质的葡萄。因此具有中国背景的基督徒、希腊罗马的基督徒或美加的基督徒会展现极不相同的基督徒方式。这种多元化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只会使教会更加丰富，而不会使教会贫穷，只会荣耀基督而不会羞辱他的名。如果今天的基督教能适当的自我批判过去的错误，将来必被人们看为这是我们这一代留下来的伟大成就。我们愿意对我们信仰根源的典籍拿来经过最详尽的批判，而且愿意面对考验，也唯有用这种态度，我们才可以请求其他的宗教也对他们的经典，如《可兰经》《佛经》《佛家梵歌》产生合理的批判。基督徒不能替印度教徒检证，回教徒也不能替印度教徒检证，但是当印度教徒、回教徒和其他教徒愿意自我批判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与基督的对话已经进到一种新而意想不到的境界。基督的教会必须愿意接受从任何方面而来的新知识，无论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并相信这些的知识与信仰也可能包含我们尚未看见的真理。若是他们以现在我们尚未了解的深刻神秘经验或伦理生活的成就来劝说，或许我们会发现这是我们无意中疏忽的基督教信息的一方面。我们应该诚实地说，我们愿意被他们发现，只要是真理我们都会公开地降服，但是我们也必须坚持基督教某些不能改变的基本信念。
好，谢谢。我想就是我把我们的课本把它浓缩，然后加上微点的这个意见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个层面，无论是从我们的基督教，无论是就他的教条，就他的制度，就他的传统，就他的文化都会有他的这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怎样把它这个单纯化，在这个发展过程的里面尽量减少它的这个污染啊，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把它除去啊。但是基督徒的生活有它的标准，比方说一夫一妻，当然这一点在这个非洲的里面可能会受到挑战，有些非洲的基督徒还是一夫多妻啊，因为他们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里面长大啊，所以因为这些的女人必须依靠这个酋长而生活，这是比较特殊的，这是这要讲的话要讲到特殊的基督教伦理学哈。但是我没有时间讲哈。就好像说，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皇帝，然后康熙皇帝他信了耶稣，那他是不是把他所有的妃子都遣走？我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整个帝国就都崩溃了啊，是这样子哈。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可能我们以后在天上可以问康熙皇帝。听说康熙皇帝也信耶稣哈，但是相同的这个基督教因着阳光雨露的不同，它会产生不同的什么品质的这个葡萄哈，就好像这个东方葡萄教跟南方葡萄教跟这个三温室跟中方葡萄教好像也都不太一样嘛哈，那这个都没有关系，反正都是葡萄嘛。 所以对面对其他的基督教宗教，我们不能替佛教去批判他们，我们要自我批判，而且但是我们恳求他们要面对他们自己的经典，是这样子。好，然后我们讲到基督教不能改变坚持的这些的这个理念，要不请张凡帮忙念好不好？
第一，只有一位神与创造主，万物都以他为君临。第二，这位并不是否认我们的朋友，不能对他加以批评或批判，我们只是说明这是我们能够让步的底线。如果任何一点被加以严重的修改，基督教就失去他原来的。
好，谢谢。我想这是我们传福音啊，这个七点一定要掌握啊。如果其中任何一点被严重的这个修改，那基督教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啊，它就不是基督教的啊。所以我们像这个，你说中国到底有没有民主？它是我们有中国式的民主啊，中国式的民主是不是民主啊？所以这个类比。所以结论，为了传福音，基督的众使者必须能够勇敢的，也以极端谦逊的态度活在非基督教的宗教世界中，也站在多元化的文化世界中活出基督的见证。我们相信历史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信仰不容许我们说请看基督，而不要看在历史中的我们。我们常常会这样讲，不要看我啊，人很软弱，你要看耶稣啊。但耶稣他们看不到，他们要看的是什么？是你，这是我。因为非基督对上帝的批判与认识总是根据在历史中相信神的人他们的为人如何来决定他们对神的认识，所以我们以新约作为基督来做结束，你们为人该当怎么圣洁，怎样的敬虔，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在研究我们其他宗教的关系所应该谨记的。我想这是一个结论，我们要有谦虚的态度。那在这本书的里面的325页，325的导数第五行，他所说的是对其他宗教一种什么？一种同情愉快的了解哈啊，这个很不容易啊哈，因为在宗教的里面，容忍是一个难得的美德哈。但是呢，如果你是容忍的话，是什么意思？容忍就是说什么？因为他不好，你才要忍受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他很不错呢，你就不要忍受，你要什么？你要享受。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忍受到享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挑战哈。我有。从这个忍受到享受。这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学者，他在联合国，我是在一个大会里面，他所发表的一个文章就是说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其他的这个宗教。我想我应该把它念一段，可能是在这个地方，你来看。介绍这个人啊，或许下礼拜可以发给你们，不一定。对，他说心灵讲话，培养共同的了解。这个人叫做 Sri Sri Rava Sankar 哈，是一个印度教的圣者哈，在联合国世界和平宗教与精神领袖高昂辉的讲词。他说：“亲爱的每一个人，说经常身负重任的人不会祈祷，而祈祷的人不会负责任。”有趣的是，这个大厅里面的人所承担的是全世界的责任，并且见识过许多的祈祷，而这正是此刻所需要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也需要什么？也需要负责任啊！有天线，也有地线。他说每一个，他说灵性喜爱多彩多姿，世界上的水果并非只有一种。我讲的并不是我同意他，而是他讲的。人并非只有一类动物，或是只有一种灵性喜爱多彩多姿， 因此让我们不要将灵性局限在同一个模式中，让我们敬仰大家，尊敬大家，真正的关爱大家，来享受造物的多元化。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多元化者。所以过去我们习惯用宗教容忍这个字，我想这些字已经过时的。你只有对自己不喜爱的才去容忍，你难道不以为如此吗？爱别人的宗教犹如自己的宗教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你可以被爱佛教如同你爱基督教一样，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一个宗教之所以伟大，并非仅仅因为那是我的宗教，而是因为那是宗教的本然。所有的牧师、传教士以及精神与宗教界的领袖能够体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在这美丽的世界上，狂热主义与宗教基本教育死因派就会终止蔓延。意思说，你如果能够喜爱别人的宗教的话，那么所谓的狂热主义跟宗教死因派就会终止。假如我们都能够采取一项决议，去教育我们的人们了解每一种宗教，以扩大生命的视野，那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无可置疑的。人们应该深入自己的信仰，同时去了解每一种宗教，这在今天是必要的。我祈祷并见到我们内在的神性，若缺乏祷告与静心，安静的静哈，心灵的心，静心。若缺少祷告与静心这种生命的灵性面，那么宗教就成为干燥的外皮而已。我常说宗教是香蕉皮，而灵性是香蕉。世间的苦难是因为我们将香蕉丢弃，而抓住干干的外皮。能见到自己内心的爱就是静心，见到你隔壁的人是神，那是服务。服务与静心两所携手并进，这是一个美妙的场合，能让所有关心恐怖主义与宗教基本教育死因派的所有社会领袖回顾并了解我们究竟在哪里犯的错，社会究竟所缺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滋养那维系这个地球所不可缺的人性的价值。当然，上一个世纪是一个一成不变工会的世纪，让我们能够移向一个沟通的交流的纪元。他仅以这少数几句话，他说我祈祷而同时也承担责任，这是在联合国里面讲的。不过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变化非常大的世界哈。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在研究宗教啊，你们可以，我们可以比较这个宗教之间的这个高低，并不是所有的宗教你都可以去喜爱它，或者说你喜爱的程度也不一样。就好像说你不能说你爱你的妻子如同你爱所有的女人一样，这个是不可能。你可以什么？对所有很多人，你只爱一个人，但是你可以喜欢一些的人，但是你要对所有的人都仁慈，这是三点。你只爱你的太太，但是你可以什么？喜欢少数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你要对所有的人都什么？都很仁慈。我想这个是，这个我是比较能够接受哈。他是印度教。但是新世纪，就说新世纪这个崛起的这个很多的印度教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多元主义就会变为什么，其实都没有关系，这个要很小心。但是他们的优点就是彼此要尊重，但是尊重并不代表什么同意，我尊重你并不代表我同意你，这个是两回事，对，所以你讲的没有错。好，那我们再看我们的这一页哈，还有两分钟，对不对？在我们这一本的讲义的第几页？讲义的第二页有没有？有没有？我是说，研究宗教正确态度有没有？在第二页有没有？讲义的第那后面的第二页，后面的第二页。有没有研究宗教的正确态度？有没有？我们说历史、自然与上帝的创造都是人无法解开的谜，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我常常说，这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把我们的生命本身当作一个问题，要把它当作奥秘。所以你的生命是个奥秘啊！你为什么姓苏啊？你没办法解答的。为什么你是女生而不是男生？为什么你是黑头发？ 这都不能选择的。为什么你生在二十世纪？是一个谜，但是它是一个奥秘。你如果问自己的话，你一直问问题啊，你就不安了、啊。但是现今最新 approach 的方法是什么？你要常常问你自己，你为什么经常问这个问题 ？Question your question， 因为只有人会问问题。我们问人生的意义，那个牛不会集合在一起。我们有15只牛，在问牛生的意义是什么？哦，为什么这么辛苦去耕田？然后狮还被它变成这个牛肉汤面，啊，这个牛皮变为皮鞋，人还有这个脚啊，变成真的这个犀牛角，哇，这个人生的意义。所以女性自杀，没有女在自杀的，但是人会自杀，因为他想不到人生的意义，他觉得死比不死怎样更有意义，所以他会跳楼自杀。所以生命、历史还有自然，一朵花是个奥秘啊，每朵花都不一样。每朵花颜色都不一样，是个奥秘。一花一天堂，一沙一世界，是这样子。所以整个历史的意义，对人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可见天主的奥秘，自然是一个神的奥秘，是不是？所以都是奥秘。你看，你今天跟田妈妈成为同学，这是个奥秘。你能够三天前能够预知这件事情吗？不知道啊，真的是个奥秘，所以我们要珍惜。要珍惜。我们每一种族、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在今天被选召去度造物主赐给他的生命，用生命来服务人类是我们的使命。造物者也给我们的实践这使命的能力，就是，所以我们活着是什么？不是为自己，乃是为着比自己更高的一个目的。就好像植物，它拼命的吸收什么水分、阳光，对不对？土壤、养分，然后呢，牛就想看到草就把它吃掉了，因为它是动物，它这个牛吃草一点罪恶感都没有。然后呢，人就吃什么？人吃牛，所以那些的水分呢，它消失了自己，成为植物，然后这个植物它牺牲了自己，成为什么？成为动物。然后呢，动物牺牲了自己成为人类，因为我今天晚上吃了牛肉面，我很有精神。但是我牺牲了自己，我成为什么？从人性度为什么？度为神性，这是人生的意义。那人生会做五种车，又是娃娃车、学步车，又是脚踏车、机车、汽车，到第五就是灵车，用灵的呀，灵车。人生就这样，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哈。我已经剩下第五个车子而已。人生也是一样，从尿布哈，然后越盖越上面，腹部、胸部，然后50间，我为50间，然后以后就全部一个白布盖上去。我只剩下第五个没有了哈，对不对？我们都是一样嘛哈，春夏秋冬，我们都在冬天的嘛。还有第六，我说在现世上哈，对，但是我们有一个更超越的希望哈，所以我们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哈。那下面啊，这个啊，下个礼拜啊，就是你们一定要看那一本书，我们要考试哈，因为下个礼拜我是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讲到宗教间的对谈，我们怎么去面对其他的宗教，啊，好不好？哎，对对，对，就是这一本。你们是要开书车还是关书车？
开书，
开书，开书，好。